话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北伐匈奴。汉武帝即位初年，北方的匈奴人仍然经常入侵边疆。汉武帝打算改变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政策，即是一方面同匈奴和亲以及互市，另一方面又坚守边疆地区的政策。汉武帝预备采取主动讨伐匈奴。在元光二年，即是公元前133年，亦即是汉武帝即位之后第八年，汉武帝派遣一位主理对外事务的大臣王恢主持一个大计划。
各位将士，本将军奉皇上密旨，委派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太中大夫李昔为财官将军，本将军为将团将军，率领300000大军埋伏在马邑城附近的山谷里面，等候匈奴单于来劫掠马邑城。到时我军趁匈奴单于疏于防备，突然出击，务必生擒单于。
得令。
各位，匈奴侵扰我国边疆50-60年，高祖逼不得已答应和亲互市。孝文皇帝时候，匈奴屡次侵入我国国境，劫掠百姓财产，杀戮官吏，焚烧宫殿房屋。孝文皇帝为免百姓辛劳，只希望边将坚守防备，命令三将军分别屯兵长安以西细柳、渭北棘门以及霸上。孝景帝时候，匈奴又同吴楚七国联合谋反，匈奴实在是我国大患。各位，你们认为匈奴应否攻伐？
应该攻伐，我们要斩单于，雪耻辱。
斩单于，雪耻辱。
没错，本将军派马邑人聂雍一假冒商人，引诱单于亲自率领匈奴掠夺马邑财物，我军300000埋伏在附近，随时出击。各位，请记住，有走漏消息者，军法处决，城外不准闲杂人等游荡。
得令。
启禀王将军，有谍报。
情形如何？
聂雍一果然带领匈奴单于进入汉塞内，如今有100000匈奴骑兵接近武州塞。
好。武州距离呢处马邑城只有两日路程，大家做好准备。
聂先生在。我哋匈奴大军已经深入汉塞之内有100多里咁多，距离马邑城仲有几远？
启禀单于，大概仲有100里路。我已经派合谋嘅人同我哋里应外合，准备杀入马邑城。到时。马邑城里面的布白财物就任由单于攞走了。
聂先生
在。
汉人究竟有冇奸诈在内？
冇，汉人根本就唔知单于领兵入塞，点会有诈呢？
好，全令加速进发。
明明。
系啦，
我哋大军入塞之时，见到不少农夫牧人，点解过咗无咒，只系见到牛？连人影都唔见，
可能啲人啊，啲人去咗休息啦。
系咩？人嚟，
在
派一队骑兵去前边村庄捉一啲人翻嚟问下，最好捉一个官吏。
领命。
启禀单于，
嗯，
我军捉到一个雁门卫士，卫士招出汉兵300,000已经埋伏在马邑城外，等待活捉单于，所以禁止城外百姓游荡。
咩话？乜汉兵早已埋伏？哼！我早已经怀疑汉人有诈。人嚟，
在
退猎用一队针。
明明，
计谋俾你识破，要杀就杀啦。
哼！人嚟，我哋马上退兵。今次真系天助匈奴，天助匈奴。雁门卫士系天嘅使者，替匈奴识破奸谋啊！
这一次元光二年伏兵马邑，希望生擒单于的计划失败，主持的大臣王恢引咎自杀，汉武帝迫于无奈，只好暂时不再提主动攻伐匈奴的事。当时张骞出使大狱之国还未有消息，一切都是在等待之中。当时在现在山西省南部平阳县的平阳侯国里面，有一个平阳侯屋企的侍从叫做卫青，卫青生性不羁，他的家姐叫卫子夫，卫子夫是平阳侯曹寿的夫人杨信长公主的侍女，而杨信长公主是汉武帝的同胞大姐。有一次，卫青从长安返回平阳，同家姐卫子夫见面。
卫青，你回来了？
是，我去长安服役已经有几个月。是了，家姐，你近来好吗？
都是这样，日日练习唱歌，啲贵人宴会就要唱得落力啲，希望多啲赏赐。是了，你呢次去长安一定有唔少见闻，讲啲俾家姐听下。
好啊，我跟随居驾去过金泉宫，不过都冇咩特别。啊，有啦有啦，有一个犯咗法，罚喺金泉宫劳役嘅人，同我几倾得埋，佢识睇相。
睇相？
嗯。
佢点话你啫？
佢话，佢话我个相大富大贵，哦，日后封侯噶。
封侯？
嗯。
我哋咁嘅家世，有咩资格封侯啊？
咪系咯，我哋兄弟姊妹都是做人哋嘅奴仆婢妾，仲要冒姓为氏，俾人睇唔起。唉，我哋唔使挨打挨闹，已经够好啦，仲讲咩封侯啊？
我哋两姐弟几时先至有出头嘅日子？
家姐，无谓谂埋啲咁嘅嘢啦。系啦，我听闻皇上过几个月会嚟河东巡视，平阳侯夫人，嗯，是皇上的大子，到时他一定会驾幸平阳侯府的。家姐，你可以练好些歌舞，到时表演会得多些赏赐的。
真的？皇上会来平阳？
嗯。
如果皇上真的注意到我就好了， 听闻皇上好色，家姐自问相貌都唔差。咁如果到时
家姐乜你想入宫做妃嫔啊？君主薄情，你都唔系唔知噶啦。何况皇后系景帝嘅大子，大长公主嘅女，当今皇上能够继位，全靠大长公主出力。家姐，就算你有机会做妃嫔，都未必有地位嘅。皇后点会容许啲妃嫔亲近皇上？
你有所不知啦，我听杨信公主讲，皇上最讨厌皇后同大长公主对佢诸多干涉，而且皇后到而家仲未生得一男半女。家姐如果有机会侍奉天子，咁自然有办法啦。
既然家姐咁讲，我都希望你有出人头地嘅日子嘅。到时家姐千祈唔好忘记我呢个细佬啊！
冇几耐之后，卫子夫果然得到汉武帝嘅宠幸，成为武帝嘅妃嫔，封为卫夫人。后来因为陈皇后妒忌卫夫人得宠，招请女巫入宫作法，汉武帝好嬲，将陈皇后废咗，送咗去长门宫软禁，跟住仲立卫夫人做皇后。被废嘅陈皇后乳名叫做阿娇，母亲系汉景帝嘅大姐。所以陈皇后同汉武帝本来就是表兄妹嚟噶。年轻嗰阵，汉武帝曾经答应用金做一座宫殿俾阿娇住，所以后人就有金屋藏娇呢一句成语啦。陈皇后被废之后住嘅长门宫，俗称冷宫。相传后来司马相如曾经替陈皇后写过一篇《长门怨》嘅赋，为陈皇后解闷，慢慢传到去汉武帝耳中。令到汉武帝好感动，唔再嬲陈皇后咁讲。好啦，卫夫人立为皇后之后，佢所生嘅仔刘据立为太子，卫皇后嘅弟弟卫青亦都因此受到重用。元光六年秋天，即系伏兵马邑想擒拿单于失败之后五年，汉武帝派卫青、公孙敖、公孙贺、李广等等大将分到北伐匈奴。
报告卫将军，我军已经攻入匈奴单于、祭天同埋大会诸部嘅龙城，请将军指示下一步嘅行动。
好，龙城已破，匈奴君臣单于如今情况点？
君臣单于早已闻风逃脱，我军斩得700个匈奴首级。
呢次系我大汉朝第一次进击匈奴，单于闻风丧胆。可知我哋大汉天威万二降服，人嚟，
出去！
下令继续搜杀匈奴踪迹，等待其他将军会师。
领命。
启禀卫将军，有重要军情报告。
咩事？
后方有消息到嚟，轻居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郡，匈奴避而不战，了无所得。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，被匈奴人大败。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郡，被匈奴人生擒，后来单身逃脱。只有我军大胜，直捣匈奴巢穴。
各路将军都未曾建功，李广年老，习惯防守，都是不宜领兵攻略。既然不可以会师，我们立刻撤兵，向朝廷复命，重新整顿，明年再与匈奴单于决战。
领命。
由汉武帝元光六年秋天开始， 卫青先后七次领兵深入匈奴境内。在元朔二年，卫青收复了自从秦末天下大乱以来被匈奴占领的阴山以南、黄河南岸地区，还设立朔方、五原两郡。这个地区当时叫匈奴河南地，现在就叫河套，是属于内蒙古。它位于首都长安正北，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。秦始皇曾经派蒙恬领重兵驻守，后来失了这道地区之后，匈奴人曾经几次深入关中，汉朝逼得派遣大将防守细柳、激门和霸上，拱卫首都。卫青恢复朔方、五原之后，汉朝北方防线就以阴山为界，还在阴山以北设立要塞，又招募十万百姓徙至朔方郡，开辟边疆。卫青因此受封为长平侯，食邑3800户，拜为大将军。他几个仔虽然未成年，亦都封为列侯，其中卫抗封做宜春侯，卫不宜封做阴安侯，卫登封做法干侯。这种都可算是汉代开国以来未有过的好待遇了。元朔六年，卫青又率领六路兵将进攻匈奴，事后举行军中会议。
列位将军教诲，我卫青得皇上委以重任，代罪学奸，又得将士效力，侥幸成功。今年春秋两季，先后深入匈奴，全赖列位将军教诲辛劳。
大将军言重啦！
呢两次出兵，右将军苏建、前将军赵信合兵3000骑，遭遇鳝鱼，作战一日有余。汉兵几乎全军覆没，前将军赵信因此率领部属800人投降匈奴，右将军苏建只身逃亡反汉。各位认为应当如何处理？
苏建应该处斩。
启禀大将军，苏建抛弃部属，应该处斩。
大将军，末将认为苏建以数千人抵挡匈奴数万，力战一日有多。兵士差不多全部阵亡，然后弃军逃亡，不肯投降，不应处斩。
苏建有违军法，应该处斩。
应该处斩。
兵法有云：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苏建勇敢可嘉，应该赦免。
应该斩。应该斩。
好了好了，大家唔使争执。苏建嘅事，本将军会禀告天子。由天子裁决，为人臣者无需专权。
大将军明断。
侯将军郎中令李广失误日期，按军律应该处斩，但是李广经已自杀，本将军亦会向天子禀明。
李将军是孝文皇帝时代的名将，防守边疆数十年，匈奴不敢侵犯，这次失误日期是由于路途险阻，是迷路所致。自杀之后，百姓为他痛哭，请大将军向天子陈明，加恩李将军子孙。
李广自此缩将，不肯受大将军莫苦节制，应该负误其责任。大家没意见了吗？咁本将军有一件事同各位讨论，
请大将军分事。
我军屡次出师，匈奴鳝鱼已经远遁，云中雁门以北已经冇匈奴皇庭。只要我军固守阴山，大漠以南已经冇咩忧虑。但系
点呢？
但系陇西之外，匈奴柳徐王、浑邪王嘅墓地，位于祁连山以北、大漠以南，威胁关中，而且与羌人相连。 我军应该克服呢处地方，大家认为点？
大将军明鉴，
呢处地方形势险要，人迹罕到，流沙千里，末将恐怕要渡过沙漠，有危险啊！
危险？教尉张宪曾经出使大玉之国，途经呢处，应该知道当地险要，可以寻觅水草。本将军只是希望得到一位率兵横渡沙漠，敢先行深入敌境的将军啫。
边位愿意啊？
末将愿意率兵先行，效犬马之劳。
啊！霍去病，
飘摇教尉霍去病。好，霍教尉上次随本将军出征，带领轻勇八百，直奔匈奴大军，追赶数百里，斩首2028级。单于相国以及单于叔父亦在其中，有生擒匈奴王罗姑备，勇冠三军。本将军已经禀明天子，等待封赏。但是
大将军恐怕末将年少，经不起危险。末将虽然只得18岁，但是熟习骑射，绝不畏艰难。
好，咁本将军就向天子举荐霍教尉为将军领兵，远征祁连山。
霍去病越过今日内蒙古西部的腾格里沙漠，打败了祁连山以北的匈奴浑邪王和脑垂王部落，当地的匈奴人大批大批地内附，即是依附汉朝生活，奠定了汉朝控制河西走廊的基础。当时是元寿二年，即是公元前121年。从此之后，汉朝先后在这个地区设立武威、张翼、酒泉、敦煌四个郡，成为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孔道。汉朝派有重兵驻守，又开垦六州，于是做到断匈奴之右臂，张中国之左翼，同埋做到隔断江湖，令到西面边疆巩固。而匈奴的民歌亦都嗟叹咁唱出：失我燕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；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繁息。霍去病因为战功彪炳，受封为冠军侯，拜骠骑将军。可惜在元寿六年，即是公元前117年，霍去病因病逝世，当时他只系得24岁。霍去病的死令到汉武帝好伤心。他替霍去病起了一座大坟墓，上面还做了一座好像祁连山山峰的大土堆，用来表扬霍去病征服祁连山以北匈奴的功业。现在霍去病的坟墓仍然在西安市附近，似祁连山的土堆已经没有了，但是仍然有一些石人石马，其中一座是一匹马脚踏匈奴，表示出这位少年将军的功业。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，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，亦是著名的历史人物，对西汉政局影响很大的。汉武帝时代年年进击匈奴，国威大振，匈奴被迫远离边境，同时汉朝又灭了朝鲜、南越，征服东越、闽越部落，又令到夜郎国臣服，即是现在贵州省和云南以海填池一带的西南夷部落，因此版图大为扩充。刚才戏剧化片段之中提到的右将军苏建，即是打败仗差点被处斩的那位苏建，就是日后以出使匈奴出名的苏武的父亲。另外提到的后将军郎中令李广，亦即是自杀而死的那位李广，就是后人所称的龙城飞将的飞将军李广，他的孙李陵亦都是名将来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